kissed your mouth and back. But that's all I need. Don't build your world around volcanoes, melt you down. And what I am to you is not real.
欢迎收听本期的加六 Early Access 节目，我是四少。
哎，我是老白。
大家好，我是听众代表刘少。
开始定了基调了啊？
怎么
啊？我们这期 Early Access 啊是一个闲聊节目。一方面闲聊，一方面是其实我要也是要再试一下读书的另外一种形式，所以说这期可能会
有老有那么多形式，
那必须的，形式很重要，
形式主义，
每次录 EA 都是一个新的形式。
对对对，毕竟这个肚子没货嘛，只要靠形式找补，你知道吗？
也行。
然后这期节目这个录的由头是啥呢？是因为这期节目上的时候正好是文明六
风云变幻
这个资料片这个上线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一直惦记着给文明做个节目，
做节目，
哎，但是一直不知道做啥。你说是，比如说拉个大单子，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文明里出场的文明都介绍一遍，
对，这个会显得很碎，
很碎。而且有的文明呢，时间就是不够。有的文明要介绍特别多，有的文明可能介绍的没那么多。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又不是专业的，我又不是每个都懂，几乎可以说每个都不懂。
把这个单子发给麦教授，
哎哎哎，
拉个单子做，
看他能做哪些作业、啊。
对对，
那可能他博士得延期毕业了。
然后呢，你要说做这游戏本身呢，就是玩的不是特别细啊，因为我们开头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这个文明，这个罗马没玩过，
我不玩，确实。
老白呢？
我玩过
啊，老白玩了几代？
那不行，不如你，肯定不如你。
哦，那好吧，那我我看
都没玩过吧？
不是，
对，
我
那就好吧。
我最早玩的是那个，就是 PC 和那个 SFC 上的《文明二》
啊，
我天，
那是最早，
太牛逼！我是从三开始玩的啊，然后其实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文明节目不好做呢？是因为其实策略游戏，你如果要聊它的玩法设计，你需要在高难度强度下去评价它。
哦、对，
所以这个文明嘛，它这个等级是分这个什么一二三四啊，都是一般是玩四难度或者三难度。
嗯、对，
然后它的最高难度一般叫这个神难度。
呵，
我记得是四是军阀吧，还是三是什么？然后一般都是这个难度属于那种玩起来，把这游戏玩的就跟品茶一样，然后就是
是是是，
就一般不会给你太大的压力啊，你怎么着稳稳当当的都郁郁捉的就玩下来了，
嗯
啊，然后那些玩这个高难度的玩家可能会对这个游戏的系统之间的这个关系更敏感一些啊，这样优劣更敏感，
更深的体会。
对，
然后就是文明玩家还有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品质，
嗯，
就是他对于一就是某一代的这种热爱，不因为就是游戏本身的迭代而减弱。
对，
就即使文明出到六了，我可能还是很中意玩三和四。
哎，是
对
这个，我记得我刚来集合的时候发文章，然后因为集合我记得之前几乎是不发策略游戏的，然后三和四这些都不发是吧？然后我记得我发过一些这个，当时是文明啊。没卖，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文明空档期啊，五和六之间的空档期。
嗯，
聊别的时候会发现啊，文明这个系列呢，有一种持久的骂战，是在这个二三四五六、二三四五玩家之间的。
嗯，
因为就是这三代、这几代啊，每一代的，就是核心的，就是那个观念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虽然它做一个4X 游戏框架是一样，因为4X 这个说法就是明确了它的框架嘛，
对对对，
就那些玩法嘛。嗯、
啊。
就带玩法定义的，
对对对，就大家看，就都这样嘛，然后点一点，然后一个棋盘，然后一回合一回合。
是是，
但是其实每一代的，就是一些很重要的游玩系统都不一样，
就是系统本身的核心原则它是有区别的、
然后玩起来的那个节奏也都不一样。
嗯，
其实争的还挺狠的，
嗯、
包括现在有玩家这个喜欢四、
对，
而喜欢三啊。
去年我记得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一个文明二还是文明三的玩家来着、就是让一局游戏运行了差不多、
二
对。二，那是
跑了十几年，
对，跑十几年，
哇
啊，对，就
很就他想看一个就是真正的演化过程，但是到了最后，就是因为就是计算过程的这样一个冗长，就最后文明二那种程度的游戏到现在都已经跑不动了。
对
对，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就是文明啊，这个游戏每一代的本身的文明观是特别不一样的，
哦，
很有意思，
是是是，
你可以看那个就是不同代的初始的文明。就初始的科技是不一样的，
对，
有的给的是陶艺，有的呢是有的很少，有的很多，
对，
有的是这个，我记得三代吧，有一个设计是 轮子好像是初始科技，
对，
但是那个印加的并没有，
印加没有轮子，
它是特意这么设计，就是一定要这么设计。然后还有像这个，比如说这一代也变了，就是完全不一样啊，陶艺啊，
陶艺、农业这些东西，航海，对对，
都不一样。所以它每一代是一种很特殊的，就是一种设计。
就是你打个比方说，你是旧文明的玩家，打个比方说你是文明三和四玩家，你不能用原来的老游戏的逻辑去在新游戏里去开局，
哎，
对，你必须要接受这个系统的玩法，
对，
因为可能是他这个选题的原因吧，
对对，
他一定要在每次的要玩法上
有变化，
又
有变化，
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法更迭。你说一二代接着一代剧情，这
没有什么道理，
这不适合文明吧？
对
吧？对
对对，
而且就是很少有游戏就是以整个人类历史作为题材。
对，
就可能你选择一个文化的背景什么什么的，文明之游戏就是很牛逼，在
所有的
都把人类历史当做一个游戏去设计出来。
是是是是。
说这个有点挺跑题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一个侧面，比如说什么神话时代啊这些不都有吗？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初中吧，差不多就是同期那个时候，应该是 Xbox 那个时代吧，前后有那种就尝试把文明这个框架做成 RTS 的作品。应该叫地球文明，好像我那个盗版那个盘好像翻译叫地球文明，实际上叫什么我忘记了。就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文明能做这么长时间是有它的道理，
有道理的。对，
它这个玩法能承载这个恢宏的意象，对，你把它做成即时的，你就觉得特别奇怪啊。
对，你在一个湖边刨一个坑，然后你就文明了。
对，就包括那个游戏能经常会玩到那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骑兵打坦克。
嗯，
虽然在文明里也非常多，
对，
但是文明里那个棋子一动一动，能让你感受到的是那个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的那种科技差异。
嗯，
然后在那个 RTS 里就显得特别滑稽。嗯，
对，
啊，
它保持一个宏观的视角，
对对对，
让你能够觉得是可以是合理而能接受。
因为你在就是文明尺度这个视角上，骑兵砍坦克它是一个事件，
对，
它是一个事件。然后呢，你在就是即时战略游戏里边，骑兵砍坦克是一个状态。
哎，对，因为它够很微观嘛。
对对对对，
是。
嗯，虽然这个在文明里，这个事件也被玩家这个广泛诟病嘛。
是是是。
但是呢，它本身也是这个系列的一个很特殊的美感。
哎，
嗯，而且聊起文明，有一个观点，我一直就是很想找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然后这次录这个节目，扯淡呢，感觉可以聊一聊。就是从我小时候，从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一些这个主流媒体，当时还是以报纸为主啊。报纸和杂志为主，都会聊一个概念，就是有点满足当时就是我们的那个猎奇心理，说欧美有些学校把这个文明啊，就是很多历史系把文明当做课后作业
啊，
去这个给布置给学生玩
啊，
然后说呢，它这个文明有很强的寓教于乐的这个功能。但是现在来看啊，就是作为一个玩家，我实话实说，文明确实有寓教于乐的功能。但是他唯独不具备学习历史这个能力，你明白吗？
你要是跟着文明去学历史，你得学成啥样啊？
哎，这个说法我感觉就是影响就由来已久，很多人尤其是不怎么接触的还是保留这个意思。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我第一次接触文明二的时候，啊，当然就是那个时候玩文明人非常少。
是
我那时候是在那个就是游戏厅，
嗯，
就是包机房看别人玩，
啊，
就是选玩的这个人呢，他选择中国实力。然后点出原子弹扔到日本去，
对
对，你要照这个学历史，这个事儿就没法过了。
而且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文明在文明中你不能学会连续的人类历史，
对，
但是你可以了解单元化的人类历史，你会知道原来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像齐秦伊察或者是佩特拉古城这些东西，但是它不会，它甚至都不能让你记住埃菲尔铁塔在法国。
所以说文明本身来讲的话，它其实是给你提供历史的断面，
对，它是把历史做成了游戏的一个一个棋子，
对，
让你随便摆，所以它你在里面是学不到历史关系的。
但是呢，你要去玩懂这个游戏的话，你仍然需要系统的历史观。
嗯，对，但是它背后呢又会保留一定的这个史观。
对对对，
这个史观的区别就在这里，比如说在文明五里，
嗯，
所有的文明都可能会建长城，
是，
而它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国土防御。其实在这背后就隐含了我们冥冥之中知道的就是长城根本的作用。
这个其实也是东西方的一个共识嘛。
对，
就是哈德良长城。
对
对
吗？所有都有长城嘛。
对对对。
啊，川皇也要建长城嘛。
对对
对,
对, 对。
而在文明六里，长城又变成了中国特有的
对
一种设施改良单位。你看每一代的玩法设计 玩法设计中蕴含着不同的看待历史元素的观念，这个其实是文明每代的一个特别微妙的变化。
其实它就是把一些关联到某一个特定民族或者说某一个特定文明的元素的贴片，
嗯、
把它就是做拼图，反复的这种拼贴，
甚至可以说它有些特点是不利于学习历史的，
是
就是它把很多文明高度的刻板印象化。
对对对对对。
这个事儿，
刻板印象才有趣啊！
哎，对呀、啊，而且，
哎呦，这是真理，哎、这是真理。
是啊，
你去玩味每一代的刻板印象的变化，就这个事儿都非常逗。因为你想，几乎每一代的埃及文明都是一个强的远古时期文明建设，就是奇观建设。
对对对对，
强力的文明，几乎每一代都这么设计。
嗯，
但是呢，但是这一代呢，这一代的埃及变成了一个强外交的设定，你看他一下把这个时代拉近到这个托勒密王朝，拉近到这个埃及艳后在这个地中海势力之间的这个斡旋的这个事儿，他抽离的是这个，马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对对，
包括像中国，你像中国五代的时候，五代我们的特性是体现整个民族在唐朝的时候那种就是尚武的那种状态，我们的特殊单位是那个连弩，这是打遍天下，你知道，就是垂遍天下的连弩。然后我们有这个，我们当时五代的那个特性是兼有这个生产力同时有军事能力的。
对, 对, 对、
啊、而这代呢把中国
其实屯田嘛，
对，这代把中国设计成了一个比较偏防守的纯重力文明，
也你一个感觉也都合理。
对，
都
合理，
它只不过是挑中了你这个文明中不同的特性，
对，
或者说不同时代时期的一些
特性。对对
对，
文明在不同的时代因为它本身所处的客观环境不一样，它表现的特性是不一样的。
哎，所以说很有意思这个。包括文明的，再说回到我们这次要做这个每一代的资料片，是吧？每一代资料片它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都很贵，
对，
都很贵
，
都很贵
啊！但是文明是属于在这个时代依然比较传统的坚持资料片
形式，对
对,
对, 对，
因为它也出 DLC， 它 DLC 体量很小啊，
是是是，
六代 DLC 被喷挺惨的，再说，但是呢，它的资料片的体量都很大，而且像之前，比如说五代《神与王》，它基本上是强化了在当时五代刚出的时候比较差的宗教系统，
对
概念啊，美丽新世界对这个工业时代背后的这个内容的设计，哎，像这个这次要说回来啊，这次就是重新说回到这个这代，我们那个应该感谢二 K 啊，我们提前玩到了，还玩了一阵子，对，很有意思。这一代我的感觉就是，它还是很像这个五代的这个美丽新世界这一代，强化了文艺复兴之后人类文明能干的事儿，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你玩过之后，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你就说它中后期的形式或者说你判断变得更复杂了。
对
对
对，包括它这个世界议会啊，它就是在模拟那种就是人类文明，全球化初期开始的交流，到后来这个全球化之后，这个各个文明之间的那个嘴仗有更多的这个影响。影响越来越大，而是影响整个时代，这些都表达的非常有意思。别的很多东西，包括新文明的设计，虽然这个我还是保持这个我的评价，就是整体上这文明设计比较素
啊，
但是玩起来还真的体验还都挺扎实的啊。先说这些都是在三和四难度下的，可能这个在对玩家来说，对游玩来说没有太多的参考性啊，只是体验上就很舒服。
就你觉得是那么回事？
哎，对，就很是那么回事啊，很有那种感觉。而最值得说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它叫 Gathering Stone 的核心的这个系统，就是灾难，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哎呦，这代真的是这个
可以啊，
相当可以。
就他是把这个灾害系统作为一个，
我个人的体验是，这是这个就是这一代的主要系统，
就是它是一个核心。其实，
因为俩尔的所有的新元素主要都会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展开嘛，
嗯，
唯独灾害呢，是伴随着人类文明成长，
啥时候都有。
对，然后你能感觉到那种，
那这个真牛逼，
真的是世事无常啊！因为我玩了那么个五到六局吧，出现过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这个早期的这个战狂文明啊，意气风发讲，还要这个横扫这片大陆的时候呢，然后就被风暴拦在那儿，
就
很正常啊，
就有点像就是那个元朝准备渡海的时候，
对，
遭遇神风那种感觉。
还有正好相反，比如说我这种，我重新玩一个这个比较中后期才能起来的明星，我想体验一下中后期玩法了。
走防御流，
对，然后防不住的情况下呢，也是这个火山咔，火山一来，对面就撤兵了，
终结了对手。
对，还有包括这种这个火山，我看好的这个下一个城市开拓的地点，然后本来要去的时候，那边火山就炸了，
哇！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扩张的规划就往后拖了 整整一个世代。
哦，
但是我再去的时候，因为火山灰的缘故呢，那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肥沃、
富饶、啊
哎，非常富饶、哦，然后马上又变了不一样玩。哎，这个整体上就是很有一种这个。就是人类文明、嗯、人类历史充满了意外嘛。
对、
哎、
是是是是。
很多其他战略游戏肯定也有这个自然灾害这个设定，但是它其实比较边缘化。
对。
就是隔几个回合
哎
来一下或好或不好。
对。
治治水啊，抗抗灾啊。
对。
但其实它本身来说的话只是是它是一个分支系统，是消耗资源的一个方法。
对。
对
嗯、就跟大富翁你治了一个不好的点，然后走到一个地方扣点钱而已。
是
是
是。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但这个文明这代啊，这代这个资料片把这个拉到宏观尺度之后。
哦，
就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就是
就其实它是对于某个人类文明具备决定性的作用。
哎，对，有的时候是真的，你会感觉啊，国运啊，就这一个事儿。
其实挺有意思，人类历史不就是这个偶然和必然的这个相相结合吗？
是
的。
其实以往的游戏中，我们把必然这一块呢，就是抓的太死了，就是他刚想让玩家控制的更多嘛，我能控制我的文明的走向，
对，
这样能玩起来更有意思嘛。但是偶然这一块呢，其实往往被忽略嘛。这次他可能通过这样一个系统，
对，
让你感受到你计划的再好。
啊，是的，
太阳一爆炸，你也完蛋，
你还得把地球推走，
对，你还得
是是是，又回到这个话题上了，够了，
对不起，对不起，
够了，
然后
很怨念，没有录上、
啊，
对不起，
以后再录一期啊，
再录一期，再录一期。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很逗的，就是他这个到了近现代的这个灾害啊，又表达了另外一种态度，
嗯、
就是他那个有那个海平面上升这个概念，他、嗯、真的会淹你的城，
全球变暖，
所以你会真的会。就是这危急存亡相关的事情，然后你会疯狂呼吁，你知道吗？就哪些、
哦、
有些国家狂烧煤，你就特别想揍他。说你再烧，这他妈就烧上来了，
再烧我家都没了。
对，包括那个对，又因为洪水的原因，很对那种就是为长远做打算的行为，
嗯，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是汇集这个整个文明，
嗯、
就有点像那个，比如说
福德子孙的，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可能在早期中世纪的时候，或者是在、嗯、啊，不能中世纪可能有点早。比如说你刚有这个水坝这个工程能力的时候，你就建了一个，反正当时闲人闲的就来一个，然后后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你就把这个生成造成了都江堰，你知道吗？到后来这个地方一片这个
就要不然是
富庶，
对对，要不然是都江堰，要不然是镇国渠，总之影响几千年这种，
就很有可能是这条河到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临近的那个两千年现代的时候就真的发过一次洪，然后你会发现上游的可能你临近的其他文明就真的冲了，然后水一下来到你这儿的时候，突然就停住了。从这儿到下游，全都治得服服帖帖，你就有一种特别好的成就感。我看中国人就是喜欢种地，你知道，这个就是特别喜欢。
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个系统，
对，
就是这个让你体会到人与自然共存这么一个是个大俗，
对，
但其实是一个
很实在的
真理的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事情啊。对，
然后其实说了这么多，差不多是这个。把开头我们想讨论的这个讨论完之后，然后落回到接着说灾难这个事儿，就是想引这期节目的一个核心内容。其实我们想聊一个很有名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个
灾难，
偶然灾难，是吧？
1998年，
对，别了 啊！
对不起，
其实这期节目一开始是想做一个那个就是便利人类历史上各式各样灾难的一期节目。
哦，那么沉重。
对，后来想想吧，这期节目上的时候正好是这个情人节刚过，应该是，然后
就还没出正月，
还没出正月，整个这个感觉特别特别丧气啊，所以说感觉不太合适，所以我们就挑一个讲，
哎
啊，我们就讲这个庞贝啊，这个可能在标题上大家也能看到了，
哦，
主要是讲这个庞贝古城，叫庞培啊，就也是火山嘎一炸，
人类历史上最最最著名的几次这个自然灾害的，
是是
是，也是特别有据可循的这次这个灾难。
嗯，
我们这个节目的后半段闲聊完事之后啊，从文明呢我们引到这个哎，也可以说是预告片中开篇的一个场景，
哦，
就是在这个罗马的这个城，一个富饶罗马城市中，有一个那个野孩子偷东西，
嗯，
然后被一个人拦住了，刚要这个打的时候一抬头发现那边火是炸了，
哦，
啊，就有这么个场景。哎，这也是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庞贝这个整个这件事情对人类文明充满了冲击。
对，
嗯，
你想这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这个希腊罗马，那个希腊罗马文明遇到了一次这个近乎世界末日的，
就毁灭性打击嘛，
对
对
的一件事情，然后实际上是对整个文明的这种性格，他们的这个文化艺术的创作 都有特别深的影响。
是是是。就如果说听众不太好理解的话，我们可以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地上有一窝蚂蚁，正在安居乐业，你上去灌了一壶开水。
对，差不多是这样一种情况。
对，
其实这个希腊罗马这个文明也算是，毕竟是海洋文明，其实多灾多难，其实伴随着这个灾难生长起来的。
是
啊，其实也见了见识挺多了，很坚韧啊。但是这种层级的，就铺天盖地的，这个和其实和这个旱灾海啸还真的不太完全一样，
一个慢性一个急性，
它那个非常急性非常冲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本身很有意思。所以要聊这个事儿呢，我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场说这 Early Access 也是半个读书节目，就是说这期我们给大家我给大家讲了分享了所有的庞贝相关的事儿，都来自一本书，这本书我特别喜欢，是我这个春节的时候反复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书，叫庞贝三日。
哦，
是个意大利作家叫这个阿尔贝托安杰拉写的。
哦，
这阿尔贝托安杰拉很有意思啊，这作者是一个这个考古相关的学者的同时还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传媒人的电视人，就是他做了很多特别好的意大利的纪录片之类的节目啊，是个很棒的一个这个科普的这个践行者啊，这么一个人，
意大利 KOL
嚯，
对，差不多是这种啊，这个做了很多节目，主要就是在讲意大利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啊，然后这个他从小说不是小说，其实书籍到这个电视节目啊，就是很有意思，所以我推荐大家，为什么推荐大家这个庞贝三日而不是其他，就是更可能会更详实
有关庞贝的这
个，对，更专业的东西，是因为这个书非常的读起来非常的娓娓道来
啊，
特别亲切，就是但是这个书不是小说，就是不是虚构写作，这个书是基于这个庞贝的这个考古相关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发现来写作的，因为这个安吉拉这个本人多年去反复的去研究这些考古的这个成果，而且因为这个庞贝因为特殊的这种形式，它的遗迹保留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完整，
对，
直接就是火山岩浆下来嘎就
把一个文明扣在里边，
对，仿佛这个时间胶囊一样，就是整个这个世界整个城市冻结在这里，整个惨剧冻结在这里，所以从这个而且庞贝这个遗址发掘时间已经超过了两百多年了，得有，哇，不止两百多年了，它是一个考古，
1740几，
对，
那阵就开始挖，
相当长
、
所以呢，他呢综合这些史料，然后呢把这个庞贝三日写成一个什么呢？写成一个，怎么形容呢？就有点像是那个玉璧当时在那个起源里那个旅游模式一样，
啊，
是这样一种模式，就是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栩栩如生。他会告
有故事在里面，
对，他就是他的这个故事是一种导游说给你听的那种感觉，说我们来我们接着往这儿走，说你看这边就是庞贝城的那个面包店，我们进去看看，
更有色彩点的方式，
对，非常这个
还原出那个当时
写把这个生机勃勃的庞贝写的特别特别好，而且
这你举例子挺好，挺玉璧的，
特别棒这个，然后他那个因为庞贝整个被火山那个岩浆压在下面之后，他保留了大量的。就是记录，所以这个、所以这本书到了什么程度呢？几乎每个出来的人都有名字，
呵，
就名字都非常清晰，而且他是干嘛的，写的明明白白，
对，
完完整整，就到这种程度，
就这个人就给扣在那儿了，你想不知道也不行。
他本身是个这个作者是科普的一个，
是的，
一个
对对对
一个先锋嘛，
对，
所以他肯定这个内容里其实是很严肃的，就是。非杜撰的很严肃的一个
考据还是很详实嘛，
对，
历史题材，但是呢，他把它弄得有色彩一点，更平，不像一般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文献，
对，
端着是吧，
硬邦邦啊，
对对，
那样的感觉啊。
所以说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读一读，因为这个读起来很愉快。因为我看书是属于那种，反正就是我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我不能评价它这个水平如何，但是这个易读性，这个体验的这个愉悦程度，这个我还是可以这个
就很爽快。
对，从这里出发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因为他这个人带有一种那种意大利人的那种。热情和那个幽默
浪劲儿嘛，
对，
哎呀，
对，
很多人说法国人浪，我跟你说，你是没见过意大利人，
是是是
是，
嗯
啊，这个书读起来都能感到这个作者那种意大利人那种说话方式，你知道，就捏一嘴这个晃这个动作，非常整个书非常的
轻佻，
对，
意大利人就是如果世界毁灭时还有一天，他们肯定去约炮，
对。
就是这么个、
哎、
你别说一天了，下一个小时他也一样，
对，
而且呢他的故事是这个倒叙的，庞贝三日嘛，三日前，然后他每一章的开头给你做一个 倒计时，
哎，不错，
说这个临这个
离庞贝毁灭还有
三十六小时，
书中的人们却并不知道，
对，
那
个人，
哎，那
如此的这个庞贝如此的欣欣向荣，每个人有自己的事儿，里面甚至还有这个有谋杀，有政治的这个，
哦，
有政治的这个勾心斗角，
嗯，
然后有这个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有小的有大的，有奴隶有富人，
哎，
富人在那里折腾他那脚上的事，
就是，繁荣古城当中的日常嘛，
对，
对，
特别日常，然后一瞬间。而且他把这个因为这期节目我们还是不想讲那么丧，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分享这个前
嗨
65%左右吧的内容，
啊，
就是讲那些繁荣的事儿，
嗯，
因为他把这个整个毁灭过程也写得非常非常好，
嗯，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读一读，尤其是可以就着这个风起云涌，因为他这里面有一种特别人文关怀的看待文明的那种态度，
嗯，
就是文明由每一个鲜活的人组成，
嗯，
而在这个灾难面前，
你想说啥？没有人的文明是不是
不是人？
对，就是人文关怀在
这。我们录完这一小时，再单开一个节目行吗？
对不起，对不起，
太逗了。这本书可能有一些这个翻译的，就是有点硬的地方，
哦，
不太通顺，可能偶尔会有抱怨。但是呢，从这个译者序来看，这个译者确实非常详实的考究了很多意大利语的一些特点，
词
啊，然后等等
俚语啊，
对，可能在校对上有些啊，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那么细致，但是总体来说翻译的还是很通顺，很不错啊。对啊，试试，我看的是这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版，
嗯，
然后 Kindle 上如果你是那个 Unlimited 会员，直接可以借啊，特别爽啊，就直接看，啊，推荐是这本，而且推荐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啊，是。就是说嘛，就是推荐书，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推荐法，有那种所谓的捧读的，给大家
对对对
仔仔细细的讲一遍，有这个脱稿的，但是还是讲这个书这个事儿，
嗯。
我们这期呢，我觉得我就更脱稿一些，嗯，就不会特别细致的讲书里哪个部分，因为说到底，后来这个节目上之前的读书节目上了，然后我自己想想，就这类节目讲了，还是希望大家读一读。
嗯，
还是要读一读，
就还是亲身体验。
哎，是这个，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这个作者对这个庞贝的所有细节的那个描绘，已经细致到非常精致的那种程度，
嗯，
是拿嘴是怎么都讲不明白的。
呵，
所以一定要这个，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那种细致啊，
嗯，
就是走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他是就有一点就是你在那大街上走，边上有一个这个大哥，
哦，是。
说你看这个刚才过去的肯定是富人，因为他那个香水是这样这样的，
哦，
然后你看这个他，
就能细到这种程度，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家店是干这个的，
细致而生动的这个环境和长这个，就是，环境的描写，
对，
是能让人闻到味道的，
对，
这个是真实，
而且这个小，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全写成故事，他不时的作者会抽离出来，
哦，
为你分析
有一个旁白或者是叙述，
对，考古的时候我们发掘出来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这样讲述这个故事，
哦，
然后甚至会给你讲一些很宏观的社会的变革，
就像一个文字体的纪录片的感觉，
对，非常
棒，是是
是啊，这个非常优秀，就大家可以这个看一看。
怎么看鲁马要下单这是？
对，所以说这些啊，就是还是这句话，这个我说了，里面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名字，都有详实来龙去脉，但是我们这期节目里呢不讲，啊，
就不说这么细节了。
我可以给大家这个分享分享这个书中讲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内容。
嗯，
这个书的开场会讲一个贵妇人来到这个庞贝。他有点类似就是在这里借住几日，因为是个上层社会的，应该是一个寡妇，
哦，
然后这个来拜访拜访，
那这可有点惨，49年投了国军，这
是就来这儿了，啊，然后包括他拜访的友人啊，是这个前学者，但是现在是个将军的一位这个很有名望的老人啊，
哦，
两人的关系呢，这个也是，你就说意大利人的浪劲呢，也是，
哦，
作者也很喜欢这个猜测一下，
是是是是是是，
但是没说太细啊。
请，
对，然后这位这个贵妇人来这儿，其实是来这儿是求医的，因为有一个这个医生路过庞贝，在这里待上几日就要走，所以这个整个罗马的这个权贵啊，有这样的需求的都往这儿涌，
哦，
啊，有这么一出事儿。然后这个妇人呢来这里呢，一方面是筹备晚宴见见好友，另一方面就是去求医，他其实是想看一下自己还没有生育的这个能力，是这样一个事儿。所以说围绕这个妇人的所有的故事主要是晚宴，
哦，
讲晚宴，然后主要是讲这个古罗马人对待医学和神学的关系，就是他既要去求医生，哦，同时呢又要去这个神殿去神殿去祈祷一下，
去祭祀，
嗯，而且他在这里也表明了罗马是那种在当时基督教已经出现了，但是那个时候罗马还 没有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嗯，
罗马的理念不就是这个？对于神啊，来的都是客，你知道吗？
嗯、
就是都信，都可以信啊，反正有就行啊。然后他会介绍几种这个他去拜的这个神，甚至都不能算是罗马本地的神，更像是这个有点中东地区被这个奴隶或者是些外来人
带过来
的这样的司长生育的神啊，有这样的桥段，然后就很有意思。然后这段讲完之后呢，很快呢他就会跳出这个人，因为他说了这位妇人在准备这个梳妆打扮，准备他的这些这个宴会，然后紧接着他就讲了一段这个面包房相关的事儿，然后他特别详细的讲了庞贝的这个面包烤成什么样的，甚至还有包括一些技法，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烤法或者烤好的面包都留在这个岩浆里了
啊，对
啊，然后他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整个庞贝呢，里面有一种特别形象的、特殊形象的装饰物。就是这个男性生殖器的
火
装饰物，只是在庞贝城里到处都是，
就生殖崇拜这么严重，
对，非常明显，包括在面包房里都会有这个东西。他的目的呢，是为了他是认为他可以这个保护这个保佑面包烤的，
有这个东西还行，是这个雕像还是？
对，是个雕像，对不对？有这东西，
那这比法棍先进多了。
对，
我以为是把面包做成那种形
状，你别吧啊、嗯，然后就是这个雕像呢，像就是为了保佑这个。面包可以这个又粗又硬吧，就差不多是这意思啊。当时还有这样的
又粗又硬，那叫脸吧？
行，
是吧？啊，包括还讲这个，当时庞贝人已经懂得在这个面团上，就是一边烤一边撒这个水，
哦，
让外面这个整个有一个硬壳，哦，然后里面是这个。
他通过介绍这个面包的制作过程，也来这个就是展示一下当时这个罗马的这个对于。不说
吃的这个讲
吧，就通过其实能见到一点这个文化和科技水平，
是
用什么样的工艺来做这些食品啊？
然后还说过这个庞贝里有大大小小十几家的面包房，有些不只是有些面包房是供应商式的，就是我不停的烤，然后这些酒店啊、富人的宅子，我要不停的给送。有些是那种更像是小店，他会做一些糕点，那糕点也是纷繁复杂，夹这夹那的，就是。你看到意大利人特别会吃，
是是，
说了各式各样的，说哪些是特甜的，哪些是特别这个特别素的。
你看罗马文化根断过，但吃没断过。
是啊，里面有些让我印象特别深，什么先烤一个小完之后把那硬壳去掉，在那个牛奶中浸泡一下，然后再烤。
对对对，
然后但是呢又不能大火，不能把那个牛奶都烤干了，要保留这个。
所以，就食品就有很复杂的这个，
非常复杂。
而且，就是他有能力做这种复杂食品，其实说明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对，生产力水平高，
对，
才有这样的。
整个这个小说的开头就是作者引导着你在庞贝的大街上溜达啊，你看这面包店、洗衣房，他那个面包店写的我印象特别深，他甚至是带着你去排队
啊。
你看这排队的时候，你看平民、奴隶。啊，你看那边
还不是一个队是吗？
没有，是一个队，就是说来来回回身边都有人 啊,
啊。
说那个结账的人递给你一个面包，然后啊掰开感受一下怎么着，写的非常的特别生活，特别
很有画面感，
对，非常有画面感。然后在这里他画风一转啊，说了一些很宏观的事儿，就是毁灭庞贝的那个火山啊，就是那个维苏威火山。
维苏威，嗯，
在当时没有，就当时不是个山，
嗯，
它差不多就是一个隆起来一个坡，
嗯，
然后可能冒冒热气啊。啊，是旁边这地方有温泉嘛？
啊，
对对对，
大家都挺爽的。然后这个土地很肥沃，
是
啊，大家就没有任何人有概念说那是个火山，因为它当时不是个山，就是我们现在明信片里意大利一定会有的那个维苏威火山，那不是那样的，没有那么高，
没爆出来的。
对，是，所以说虽然还讨论这段时间历史的时候也把那个叫维苏威火山，
嗯，
但是和现在的维苏威火山不是一个事儿，
概念不一样。
啊，你看这个书里会有很多
交代啊，
很好的这样的交代。然后这里还说到另外一点，就是庞贝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个整个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啊。庞贝这个据说古词是五的意思，这个五是什么意思，是原来这里有五个村落呀，
嗯，
还是庞贝原来有这个名门望族跟这个五有关啊，都不好说。但值得一提的是，庞贝这个地方在有希腊罗马文明之前曾经还存在过一个形成村落的早期文明，然后也在之前的一次火山爆发中直接就从历史中蒸发掉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是这样一个情况。而庞贝呢在这里建立的时候呢，书中花费了一个很大的篇幅吧，反正是一部分篇幅去讲了一下庞贝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很国际化的城市。就是它建立之初呢，就是它跟这个迦太基啊，跟罗马和跟当时边上的其他民族都有关系， 到后来呢，就是
这和它本身地理位置也
是，哎、
是
对，它位置可能一开始被别的民族占据，然后它维持这个自由城邦呢，跟罗马甚至也这个僵过一段时间，但是还是
其实是以城邦身份互通往来，
哎、是到后来呢被纳入了罗马版图，
对，
然后呢，它这个整个城市中啊，既有这个罗马式的城市布局，方方正正城市布局，
哦、
有些非常自然、非常非常自由的这个内容，它这里，而且它做一个枢纽呢。这个东方丝绸之路的一些东西也会在这里输送过来，还是个海港城市。
对，包括说迦太基啊、波斯啊、嗯，然后海上的通路来的一些船只带来的这样特产什么的，
嗯、
就很丰富。
对，它是个这个文化融合的城市啊，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它有很多这个很多描述奴隶和穷人和富人区的那些生活方式中有很多。都有这个讲述，
嗯，
而当时他说这个富人的这个城市区的时候，他有一点我印象特别深，是特别有意思。他说罗马人，古罗马的富人的那个别野啊，别墅里，那个他的布置和我们现代人正好相反。说罗马人如果看到我们现在的那个屋里，他会觉得这里怎么堆满了东西，
嗯，
就跟个仓库一样。
哦，
罗马人是，然后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墙壁为什么如此的素？墙上啥也没有
哦，
都是白墙或者单色的墙。罗马那个在庞贝中发掘出来的那些富人的那些屋子宅邸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屋子很空，什么床啊那些东西就放在一个角落，好好的放好。然后如果他们有柜子，他一般也是那种龙龛式的，就在墙里开洞
哦，
那种状态，
就不去说在外边弄置物的东西。
哎、对，他的屋里是很空的，很空旷的，然后能那个站起来，就是虽然有这个像那个堆满枕头的那种。大床像沙发一样让人瘫着，但是都在边上。他们就是罗马人的屋子里丰富的东西是他们的墙壁，他们墙壁上绘满了绘画呀、马赛克这些东西。就是他把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是屋里有那个几大件儿，但是那个罗马当时讲究的是这个墙上呢啥玩意儿都有，各种事情啊，各种。讲解的东西都要有、
哦，
他们繁华是繁华在这上面，
家里都当着那个博物馆画展、
哎，对对对，
是
那种感觉。
屋里呢要宽敞，
这很有逼格，这是、嗯。
就是罗马人会觉得我们这屋里怎么走路哪都能撞着东西了，就是这种
吓的，
就非常非常奇怪啊、
哦。
所以说这点让我这个印象特别特别深啊，这点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整个罗马这个富人的那种状态非常棒。
嗯、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这个书中讲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作者可能是因为跟影视和各种传播媒介打了很多交道吧，然后他提到过另外一点，就是实际上庞贝的灾难不完全是飞来横祸，
嗯，
就是不完全是这样，是因为这个威苏威火山进入到这个就是活动期的这几若干年十几年间，庞贝这个地方就是地震就多了。
对、
哦，
整个地震就多了，然后就很麻烦，
而且有征兆，就是
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征兆。然后这个他会很多次的描写里面各式各样的这个贵族老爷，
嗯，
说今天一起床发现门推不开，门栓合不上了，因为那个地高起来一点，
哦、
把这个
瓢了的，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或者这个玻璃有这个裂缝，或者怎么着就掉渣呢？
就总之就是就是整个城市都发生改变了、
就是。他们当时是觉得这是神明的一些这个征兆啊、有些就不一样。然后但是总是抱怨浪费钱。这边管子裂了，我修完了，又裂了
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们就是抱怨这些事儿。
门开不开，以为哇，今天上帝不让我出门是吧？
对，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啊，很麻烦。
那也行，你这也够虔诚。
然后就，而且在临近火山爆发前的之前，庞贝经历过非常大的地震，
嗯，
很大的地震，其实造成了很严重的灾害。
嗯、
就是他说了，说很多可能喜欢拍庞贝的影视。电影喜欢把它拍成那种传统的罗马式的富丽堂皇的街道，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不一定是
哦，
是因为整个庞贝一直处于一种有些地方坏了然后再修的
小灾不断，
对那种
就不安定的状态，
大灾偶尔，
对，然后就是忙忙叨叨，整个城市实际上是一种虽然富足但是忙忙叨叨的那种，
到时候是工地啊，
天天
对对，有点这个感觉，
天天搞基建，
跟东北差不多，没事把地翻起来，
是哎，是哎，你这说的可以啊，这今年过年我又是啊体验了一把，然后比如说这个在那之前有一次大的地震把庞贝的供水系统就饮水渠给破坏了
、哎、
所以在当时临近火山爆发的时候庞贝的公共浴池是关着的，
烦，
因为没水
啊，
哦，
好像很麻烦这个事儿。然后这个富人家贵族都在那个让奴隶去接那个、
哦、
接水，或者是有自己的这个蓄雨水的那种。
你说这个不就跟和那上一期那个咱们讲那个水渠古代水渠那个节目就接上了吗？
是、
嗯、
那时候就是罗马那边的那个
对
这个整个这个上下水系统非常的先进了。
是的，
是是是。
但很可惜，在那个时候，就是虽然那个作者我记得在小说在这个书里也说了，
嗯、
虽然很多电影很喜欢这个把这个作为罗马最经典的
罗马浴池，
对罗马浴场做一个最经典的，
它有一个强落差嘛，在这个灾害
之
后。是是是是。
但实际上这个旁边。就是没有那个画面，没有说在这个浴室中洗的人就被
扣在里边，
那时候都关了，没水了、啊。对不起，那时候没有水，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一点很有意思。而且在书里有一个小小的一条支线，就是在这个城市中的一个类似这个执政官或者执行官的人，专门在考察这个事儿。
哦，
他想解决这个事儿，同时还涉及到这个城里的那个类似这个卡彭式的恶霸。
哦、
的冲突，两个人有这个冲突，本来是有这些事儿，那个这个执政官来这意气风发，想要这个整顿一下这个整个庞贵城、
啊，这可太社会了，这
人民公仆的好市长，
对，
是是是，
谁没想三天之后是吧？
就大家一起
历史定格在这里了，
对，
很有意思，就是有这样事儿，而且地震在这里，他描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地震。频发的地震导致庞贝在几年间其实有大量的贵族外迁，
嗯，
跑了，
就是把这个地闲在这儿了，然后就走。他同时他会把这些地交给什么样的人呢？交给自由奴隶。
哦，
就是在这里他提到了古罗马的奴隶制的一个非常神奇的特点。
嗯，
其实有很多奴隶啊、除了那些比如说在采石场或者是那种洗衣房或者就是那种干力活奴隶，
底层奴隶
被这个压榨致死，有很多文职或者相关的城市中的很多奴隶是很有可能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二十多岁左右的时候，就是获得自由。
对对对，
可能是主人的恩赐
啊，
可能是怎么着了？这些自由奴隶反过来会非常努力的去赚钱，然后他实际上是古罗马对当时低生育率的一种非常好的补充，他补充进去之后让这个社会非常有活性，
激发社会的活性，
没错。
对对对对。
而这个自由奴隶在庞贝这个火山爆发前成为了这个类似这个城市中的新兴的一股力量，因为他们有钱，
古罗马中产阶级，
哎，就差不多这种新兴中产阶级。然后
古罗马奴隶等于白领，
是是是，差不多。
你话说的
行行，接着聊罗马，不能往下说。
以史为镜啊，以史为镜啊，没有，就是在故事中提到过很多，比如说那种面包店，很多面包店，有些妓院，有些酒吧，都是这种自由奴
啊，
或者自由奴的后代，这种这个自由平民开的。
啊、扭转一下这个一般民众对于奴隶制的这样一些有一些带有刻板印象的偏见的看法，
嗯、
一提奴隶好像就是带着脚铐镣铐就干很惨的很重的。
实际上是什么样的都有，
对，
因为就是说，不管是那个就很古早的奴隶制，还是后来的农奴制，其实在奴隶和自由民之间都一直存在着阶层流动。
对
对
对，
它只是一个这个阶级的划分嘛，并不见得一定代表你的这个生活的质量。生活的状态，
对对对，
这个经济能力啊什么的，其实并没有那么
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刻板印象。
是，
对，
就是他聊到过庞贝因为这个地震导致了这个贵族外迁，甚至让这一波自由奴形成了这个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流群体，
嗯，
中间力量。
对，虽然这个老的贵族觉得，而且他们确实有很多就是那种纯粹的暴发户式的那种状态
啊，
但是他们已经影响了庞贝中的传统。贵族的传统贵族公民的那种话语权，在就是在庞贝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阶级之间的对立，潜在的对立。
其实他们还只是名义上是曾经是奴隶身份，
对，
现
在
是自由
了，通过自己的奋斗，已经在这个城市和人群之中、社会之中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和他的。
因为毕竟是拿钱办事，而他们有钱，
是是是、
嗯。然后还提到过，这样的自由奴一般会保留一个姓氏，是他前主人的姓氏。
哦，
然后如果有些人是那种。他跟皇帝姓，他有可能是那种之前的国家奴隶
哦
啊，他之前没有那个个人私人主人，是这样的一种、
哦、
啊，很逗，
听起来很高贵。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跟你用姓来区别谁是婆罗门是一个道理。
哎、是，
然后我姓马，
可以啊，
我姓赵的，
告辞
告辞、哎。包括这个他讲到这个富人的这个屋子里的时候，那种陈设的时候也说过，有些那种自由奴隶，自由奴隶自由之后那种。暴发户心态，
嗯，
就他的这个 屋里的陈设，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是这个传统公民那种历史故事之类的，而是自己的发家史。
哦，
这就是他那个宴请的时候是显的，你看我有钱。看
总之都是讲故事，我把这故事讲好看一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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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是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这某麻辣烫连锁品牌的吧，把自己的故事印在墙上。
大哥，那你可太牛逼了！我操，
你去看真有啊！
是你这个
庞贝麻辣烫，
搞得我很难接啊，很难接。反正是给人感觉这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还有包括里面，比如说提到了一些色情场所
哦，
不同的这个区别，就是他当时提到说，在这个古罗马，可能是尤其是庞贝啊，所有的酒吧中的这个女性招待，他必须或者说必须或者是这个约定俗成会提供性服务，
嗯，
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还提到，就是他专门因为考古的这个明确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个作者甚至能列出这一条街上有一条酒吧街是吧？好多家酒吧，
腐败街，
各式各样的啊。然后包括，然后他又专门提到一个有一个自由奴老板娘开的，这个可能重点就是这类服务的那样
石湖卖笑，
哎，对，这样的店。然后说呢，他这个下面有三个女招待的妹子，而特意呢都选择了这个有异国情调的这个女性，然后包括起了这个异国的名字，就是能感觉到当时这种市井文化的这种
这个
糜烂腐败啊，
听起来非常 galgame 是吧？
啊，是，就是很神奇，就是很鲜活，这个
生动啊，
啊
在这个城市的这个
对对各式各样
是是是，
就很逗。然后说到这儿呢，就要说一个这个墙壁涂鸦啊，这一定得提一下，
又来了。
网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段子，
是
是。就是因为这个庞贝直接被这个火山云一波再加上这个岩浆掩埋，
一波灰扣下来，
所以很多在墙上留下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纸非常精贵，但人有寄东西的
需求，那时候罗马有纸是吗？
对，那个缩槽纸，
嗯，对，
然后所以呢，很多人一般都会以墙体为载体记录各式各样的事情
啊。
然后
王二麻欠我两吊钱，
对，有这样的东西啊，谁欠我钱了
啊
这个里面这个故事整个分了好多个章节，
那九人在中国的公共厕所里也都是
真的，里面有非常淫秽色情的，
完下边留电话是吧，
这白管那臭傻逼，
哎，可以，哎
之类的，
行行，可以啊，可以，
谁喜欢谁就是白管那我爱你，
你行了，你行了，
真爱
小，别男厕所出现这个不好啊，
反正都有这个
真爱强啊，然后就能看到，咱先可俗的说是吧，
嗯，
一方面有这个男女炫耀自己这个性经历的，
哦，
我把谁谁睡了，
哎，
不是我睡了多少个，
我就是自走炮王之类的，
对对对，
还落款是吗？就是我
对都写名了，
哎，
谁谁不行，谁谁可行了，
我操，
都有这样的东西，啊，
可以啊。
然后还有一些呢比较实在的记账的，
嗯，
就刚才说的谁谁欠我什么，
啊，
或者说我这上了什么什么货，
啊，
或者是说接下来有这个。这都是
很多人在自己家里墙上写吧，也
有对，有家里墙上有，然后也有这个
公共场所，
公共场那是相当丰富的啊啊，还有这各种辱骂什么，
哎呀，这个相当丰富，值得遐想。
我把你绿了，你把我绿了，之类这种的啊，有这种，还有这个刚才我们说提供性服务的一些这个
小广告，
对小广告，对对对，
哦，
就是那种啊，找小姐什么那种啊，
嗯，
还有这种东西。还有一些呢会流失
庞贝最大的那个娱乐城开业，
对，
你差不多行，
是
提这那么兴奋，
包括有人抄这个在上面抄录这个维吉尔的诗，
哦，有些高雅的，
对，有非常高雅的，
是是是，任何时代也有文青，是
有这个到此一游啊，有那种这个天长地久啊，
哦
啊，这我因为爱他，我也爱他。
那时候人也没有说这个毁坏这些建筑的这个，
他没来得及。
对咱们来说那是古迹，对吧？
对，
他们的就是我们家墙。
对，就该写该写
也是这个道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个点最大最令人动容的点就是他保留到现在，给让这段历史特别鲜活。
嗯，
就是原来当时啊，每个人他不是历史中的数字或者是一段话而已，他是每个人都有。
对。
自己那点
是因为这个，尤其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才能写在墙上的，
都了不得。
不是这个皇亲国戚，就你妈是反诗，对吧？
是是是是是，
就是总得试点什么东西才能，
就它要有意义。
对，所以你看人家那个就是随便写点，说谁欠我钱啊，说我跟谁睡了觉了，
对，比划比划，
很有生活气息这个东西啊。
对，这个城市生活百态这段我没法这个展开给大家讲特别细，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这个染料的奴隶啊，要用脚踩这个染料，
嗯，
但是那些染料其实是有这个腐蚀性，对，有毒的。然后很多这类的奴隶 年轻时候干，然后干到二十四五岁或者二十多岁就没法好好的走路了。
哎呀，
对，然后但是他们还得干活，然后他们就只能去背着筐去收衣服，
哦，
所以就这种。还有包括还提到一个很逗的那个算是冷知识吧，其实很多就我们这节目做不到科普节目那么细致，所以大家给大家扯闲篇儿，
以有趣为主。
对，罗马当时洗衣服是消毒靠的尿液，所以是要收的，就是他要收集尿液。
哦，
当时庞贝这个遗址中也有很多就是路边那种罐子。
哦，
不知道是干嘛的，后来发现可能是这个收集尿液，
就变湖呗，等于说是。
然后包括那个后来古罗马有个那个皇帝征收那个尿液税嘛。
啊，
然后还有一句那个特别牛逼的名言，叫钱不臭。说的贼好啊，
可以
啊，包括这种，然后也说了，就是那种洗衣服还是要靠脚踩什么的，所以那些奴隶经常会因为这个长时间和这个尿液就接触，然后会有这感染是染病这样的事情。其实当时的底层奴隶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凄惨，
非常非常凄惨的，所以就非常有意思。而这个城市百态也会提到说奴隶是什么样，那些临近赎身的奴隶又是什么样，然后也提到说刚才我们说到开场登场的那个妇人，他有非常亲信的身边的那种奴隶，又是他又是负责怎样的事情，
嗯，
是
很有意思。
这个其实意大利人写这个呢，他多少他有点收敛，你知道吗？
对，
就是同样的题材呢，你就英国人来写那就毫不客气，就比如说是就剑桥的一位史学家，就是叫玛丽比尔德，他对庞贝做过一个考证。就庞贝本身他作为一个城市来讲的话，他最重要的就是贩卖的资源是什么呢？除了就是各地交回来的特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交换奴隶，
就是人。
对
对，就是人。虽然我们说过就是说奴隶他有可能成为自由民，但是呢对于一个庞大阶级来说，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的人永远是少数。
那是，
对。
那么就是上层贵族与奴隶之间的这个生活差距还是天差地别的。
对的，
对，
所以而这个整本书进入到后半段的时候，就进入到了这个从原爆点啊，它那个命名有一张像原爆点，从原爆点到后来，它分为这个六次巨流来讲这个火山如何爆发啊，这个部分就不太细说，因为里面真的确实非常悲惨。不过在爆发之前，他写过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些场面，比如说。几百头几百头的羊因为这个地底的这个硫磺或者相关有毒气体去死，都死去了。
嗯，
然后他不是这种以一个很宏观的视角去写的，他是描述的都是些很具体的人，比如说刚才那位妇人去一个生育女生的泉水去求这个去求这个生育的、这个、
求子，
对，然后他发现这个街上鸟都不见了，
好
啊，然后这个走回去发现那个女神的像被熏黑了。然后这个空气中有一种这个奇怪的臭味，其实是硫磺
的味儿。
然后那个水明显就已经变成，就是温度也很高，然后非常奇怪。然后前面不知道怎么地就隆起来了，而那边呢，他的那个随身的那个奴隶一问，发现那边有这个牧羊的奴隶，就面色惨白，说：“完了，我这些羊全死了。”
嗯，
就完，彻底完了，怎么办呢？
就他展现这些迹象，
各式各样的这个迹象。
羊死是因为吃草吗？
不是，主要
是
地裂之后那个有毒气体，
毒气没事，羊不行，
对，
人比较高嘛，
哦，
羊是贴着地的。
然后就各式各样的所有的征兆就在城市中蔓延。
嗯，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很逗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家店呢，里面有一个这个凶杀案。
嗯，
然后那个男主人呢，就是明显是希望分尸，正处理着呢，然后就被压到里面了。
火，就连整个凶案现场都压在里边了。
对，就是他把头偷摸的先给扔了
啊，
然后留了一具死尸还在那
躯体
还在那拆呢
啊，
然后埋在里面了。然后这个考古学家一翻出来说：“哎，这个
火
不是压死的，这怎么有个人先死了呢？”说：“哦，看来是一个凶杀现场，
一千多年之后抓现行。
哎”对，然后这段呢，作者也是稍稍的给大家这个还原一下凶案现场，颇有那个侦探剧的那种感觉，
哦，
但是。真相也是掩埋在这个历史之中，
是。
然后再后来，这个
真的是真相掩埋在
字
面意义的
字面意义
掩埋在历史之中，
对
啊。
然后，其实如果你看整个书的前半段的话，你会记住很多个人名
啊，
有这个唱双簧的政客，前面是那种小白脸暴发户，后面是这个真正的巨头把他推起来，是这个前面那人其实是这个提线木，
他是个傀儡
啊。然后包括这个富人和他的朋友，然后呢那些巨商的妻子啊，船长、商人、 小贩每一个人有很多都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在后半段他会一个一个的讲到在这个火山喷发期间是如何的遇难或者是逃脱了。
哦，
他提到说这个火山先是有这火山云，我刚才说了很多，就是带着那个尘埃先喷出来的高温的气体，
嗯，
就已经会很快的把人那个烧成一个壳，
嗯
啊，然后再后来这个巨石飞舞，然后这个岩浆的这个浊流喷发，然后涌向这个庞贝，
嗯，
然后这个底下的所有人都是这个四散奔逃，海首先是海港如何出现了这个骚乱，又是如何这些事儿。然后里面有些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开场登场这个妇人，她随行有士兵，她真的把她的求助的信很快的传到了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位学者和船长。为什么这么做到？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当时古罗马就使用这个镜子做光信号的传输，所以非常非常迅速。
呵，
它里面这个塔楼连接着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内部和城市外。
哦，可以打密码交流是吧？
对对对，就有这样的一些细节，就非常有意思。而这个从书中来看，这个每一波喷发啊，不同时间遇难的人啊，死相也有不同啊。比如有些是真的被压死，有的是被这个岩浆掩埋。掩埋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些场面，比如说一个人还知道去护住另外一个人。
嗯，
啊，这些场面在书中呢，就是有非常多的描述。
嗯，
这个说实话说的确实比较丧啊。几乎是一夜之间，确实
是
一夜之间，整个庞贝就从这个地表上移平了。
对，
然后这个书呢，到最后的结尾还会对幸存者做一些描写，因为后来发现古罗马当时有很多躲开的庞贝人，很快就回来进行了挖掘
啊。
比如说有些这个，因为庞贝已经有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金融模式了
哦，
然后会有人回来挖出他的那个账单。
嗯，
或者是挖出那关键的一些这个财产，
嗯，
所以就是当时这个考古学家在这个发掘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东西的遗失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就抢救出来，
哦，他就拿走了，
就拿走了，
哦，
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建了一半，然后但是它里面有些那个清单什么的都不在，
哦，
后来有些人会赶回来去这个讲述这个事儿，
嗯，
包括这里面。有那么几个类似主角的人，整个的经历居然能完全还原出来，是为什么？是因为确实有人幸存了下来，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哦，嗯，
哎，我还挺关心这个跑出来这里面他描写的人物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是最后幸存了的？
有，其实是有的，
哦，
就很有意思。然后有些是比如说重伤，或者是在几年之后去世，他会留给了这个史学家，当时的这个传记的这个撰写者留下了一些记录，所以庞贝。到最终是这样一个方式结束了他这个
在历史上谢幕了。
是，那最厉害还是那种感觉，这样挺让人动容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那么富贵繁华的一个城市，
嗯，
然后这个一声巨响，哦，之后就是整个的这个浩劫。嗯，就是你从宏观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可能也只是损失了一座城市而已。
就如果你是玩文明的话，你就只是损失了一座城市，
没错。
但是在这个损失的表象下面是无数鲜活生命
的。是的，当这个书最重要的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可以说就是我刚才分享这些内容肯定比不上，比如说我知乎的细致的长文啊，
是，
或者是这个很多这个纪录片的表现。但是我反复给大家推荐这本书，我跟给大家讲之前的那些内容，是最想说的就是这个书提供了一个特别个人的视角，
嗯，
然后让你去特别亲身的体验那种感觉。就整个书的前半段能让你仿佛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半辈子一样，就你甚至能完全还原出一个这个罗马人，一个意大利人早上起来
到晚上睡觉，这日常的
就干嘛，
就他日常
收拾收拾，然后去街上，富人可能去广场上聊聊天抱怨一下，奴隶在忙碌啊，商贩在干嘛，这些然后吃什么喝什么。
那我觉得你用就是侧信条来做一个比喻还是挺恰当。
嗯
嗯，
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讲，就是这本书的视角让我觉得很逗，还是不是说很逗吧，就是很重要，也是跟文明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互补。因为你对历史应该有一种这种同理心，
嗯，
就是应该有这种感觉。而在可能在你玩文明的时候，人口是那个数字，是那个基于这个粮食产量的这个。粮食产量的这个数值，一个换算过来的多少个回合增加一
就 就是其实所谓说你在文明里边你体验那种治国快感
是，
但是呢就是你对你的治国快感的前提是你把这些就是你所治理下的所有东西把它量化，
对
对，量化之后呢它本身就不具备任何情感属性，它只是你控制的符号而已。
对，但是很但是看完这本书的时候玩文明就会有，尤其在六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你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容易去的还原那个城市的繁荣，因为这代文明有个很重要的内容，不是那个城区系统吗？
对对对，
啊，什么娱乐中心、商业区、
是是是、
学院，
嗯，
啊，宗教胜利，你把它摆在这个城市的附近，可能你玩起来你要算的是它加的什么东西，
是，
但是你想照应了这本书的时候，你给你的感觉就是你能想到那种熙熙攘攘，像里面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悲欢离合，
嗯，嗨，
这个事儿特别。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庞贝在就是爆发这个灾难的时候，他总共的人口规模是20000多人，
是的，
在城邦的里边不算小，
是的，
对，
当时算是个大城市，
大城市，对对对、
嗯，
所以说正因为这样，这种繁华的毁灭嘛，才让人会感觉很触动，
嗯、没错，
对，
所以这个
但是今天庞贝周围已经有了300多万人，
对，很有意思这个事儿，而且他
对
爆发之后，从他的爆发，然后他很快这个地方又重新。希望发达起来了，
是，
所以这个
就是灾难的时候，让我们觉得人类是如此的渺小，
是的。
但是灾难本身让我们觉得人类其实有无穷的力量，
是的，
嗯、
对。
所以这个到最后还要落回到这个文明这代资料片，从这个宣传，从这个宣传片到最后要落的这个。
来来来，
就是、
我替你说，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赞歌，
是，就是人类面对灾难的这种。明确自己描写，然后尊重整个这个
是
自然
是是是
的基础，在它基础之上，人类就不断的去改造这个自然，不断不断的去尽可能的去战胜灾难，虽然可能永远都战胜不了，包括现在还有这美国说龙卷风就龙卷风了，我们这边说大雪大水该起都会起，
是
是
是，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把人类文明一点一点往前推进
推进。
当我们能战胜地球上所有的灾害之后，我们还有地球之外的。
对，还能
我不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就是这个自然和人类的关系永远是这样的嘛？
对，
你的生产力永远是要追着这个。
对
对，
没错。
你在一个环境里没有困难，那就给自己创造困难。
对，所以其实这个《文明六》已经进入到第二个资料片的更新了。它在这点上落到这一点，我觉得和整个文明很搭
啊、
哦，就是主动的去。
就是文明本身的发展轨迹或者调性、对，
就是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地理条件因素，而文明六的整个玩法设计是很突出地缘因素的，
嗯嗯，
就整个文明六的所有的文明设计和很多玩法系统都很突出地缘因素，
嗯，
而这个之前的那些地缘因素其实挺静态的，就比如说我身边有湖、
对对对对，
有森林，靠海，边上有山，
就这个东西它一旦就是。之前的要素一旦形成了，它就永远是这样。
是的，而在加入了一个动态的这个要素之后，让你玩起来就是更有主动感，就是我更有一种浮沉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你想，这个上一座迭起兴衰，它用这个黑暗时代和这个黄金时代这个系统是做了文明内部的起落。
嗯，
文明内部的这个偶然与必然。
嗯，
啊，这一代其实它相当于。
把视角拉远了，
对外部的偶然与必然和里面内部的就激荡起来、
嗯、
就有一种很棒的这样的故事感，
挺有意思
的。
对，而且就是这儿想说一点啊，就是文明这个游戏能给人带来快感逻辑是什么呢、
嗯、
就核心不是在于说你在某一个点获得了什么体验，而是说你的体验是一个长线的、
嗯、是的，
是一个过程中的持续的这样一个内容，
没错，
对，即使历史上有些文明它可能昙花一现、
嗯、
或者说是过一段时间它就消失了，自然消亡了，或者会因为什么其他原因，但是在这个游戏里边，如果你想把游戏继续下去、
嗯、
你要想尽一些办法让文明延续下去，
可能对于高级的比如说过神难度的玩家来说，他考虑的是另外一方面，如何释放每个文明的特殊
高效的
对特殊的那个属性，但是可能对于我这样的非常普通的玩家来说，文明有一个魅力，就是说我陪伴着这个文明蹒跚着从最初走到这个时代的这个
走到时代终局，
就是飞向班尔马星或者如何就一切对把
飞向班尔马可太
把那个推动了咔什么的啊，
是
吧，
是是
啊，无论如何你看着这个文明这样过来，
对，
有一种非常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可能人自然而然的一种敬畏吧，就是
就他 它本身来讲的话，因为文明本身它的第一目的是生存，我要存续下去。
嗯，
你能够存续下去，就证明了你的胜利。
是，
对，
这是真的。所以这个灾难这个东西，对于文明这个游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在我看来，因为说到最后吧，就是还是说回到这个聊天，就是我可能还是很难去评价它的每一个系统到底设计的精不精妙。
嗯，
每个文明设计的精不精妙，但是单说这个灾难。这个部分啊，就是比如说推荐大家看完庞贝三日和这个一个特别微观的视角和一个特别宏观的这个游戏的视角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可能会对灾难本身有两方面的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这个是文明的一个，
是
文明这个系列本身一个特点。
你刚才举那个最早节目开始你举那个例子，就是很多人怎么说呢，由电子游戏的卫道士，
对对对
啊，会喜欢拿文明这样的游戏来举例，说你看玩电子游戏是可以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那样的。其实我本人是比较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
是啊，我觉得
电子游戏永远是电子游戏啊，电子游戏永远学不了任何东西。
对，
请相信我，电子游戏学不了任何东西啊。
好，行，
不要听有些这个就是这个自己已经这个成功了的年轻企业家啊，那侃侃而谈说什么电子游戏交给我们这个
成功企业家，你这也是一竿打翻一船人，
不要相信那个。电子游戏最重要的是它寓教于乐已经到顶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寓教于乐不是教育，朋友们。
对
啊，这个很重要。
首先是乐。
对，它最要紧的就是让你，比如说你玩了文明这个游戏之后，
嗯，
你不是说真能学到了哪些历史知识啊，
嗯，
或者什么，你可能在里面发现了一些你没见过的词，你觉得有趣，
嗯，
哪些没听说过的文明的一些特点，
对对对，
觉得有趣。它其实能激发你一点点对于学习的这个兴趣，
对，
能激发点一点你对于这个历史的热爱，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是的，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就那阵儿玩《大航海二》。
哎，
然后我等于说是对欧洲、非洲每个港口出产什么了如指掌，
是，
但是这能证明我就是非常了解欧洲史吗？并不能，因为我只是在游戏里获得
游戏里了解的这个，
对，获得知识的碎片而已，它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认识。
对
对，所以说学习还是说另外一件事儿。
嗯，
对，
没错。
对，请大家真的就是不要美化这个事情，就是学习永远是。不那么愉快的，这个我真的要
的
我，但我相信有我，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学习是真的很爽，激发生理快感的。我觉得也许有这样的人，
在
它是个艰苦的事儿，
是是。
但真的是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学习东西是一件很艰苦的，很一点一点的啊，
对对对，
像苦思苦思那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学习本身不见得是痛苦的。
对，
很艰苦，很辛劳。
艰苦不一定意味痛苦，
但它不见得是痛苦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就是说，哎，电子游戏是个好东西啊，它可以让我们又快乐又学习，这是不可能的，同学们。除非有一天人类发明一个科技，可以直接把你大脑里打东西，
来来敲桌敲桌，
那个就不痛苦了啊。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电子游戏就是我们能激发人的兴趣，而且像文明这样的游戏，像刚才苏大说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游戏啊，了解到这个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这种东西，它不需要人的悲欢离合啊，什么情感这种，就是历史是可以感动我们的。
是的，
我们看着这个文明，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游戏看着这个文明从石器时代一直发展到航天火箭上天，你表达不出来的一种，你被人类的这个坚韧，被人类的
智慧打动了，
智慧啊，被打动了。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了。
就其实你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有一种敬畏感。
没错，
对，
嗯，
对。
其实这就是这期这个读书节目想试的一个
对啊
模式。
你被感动了之后，你会我想看看那个庞贝三日，我想看看历史到
我想看我想看庞贝墙上都留着什么玩意儿。
你想，比如说从文明开始，然后到这个庞贝三日的整个书读完，然后再回到文明中。
嗯，
其实我们追求的就是说，游戏并不能教给你什么，但是最好的寓教于乐能做到这样，不是很好吗？
让你爱上一个东西，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是啊，
让你对历史、对于人类的文明本身产生兴趣，
啊，
这个就已经
游戏你要什么都能学的话，还要集合干，对不对？多看看我文章，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
好好好，
说的太对了，
确实是这样一个关系嘛，
是
吧？
是，包括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庞贝的史料和细节，也推荐大家在看完庞贝三日之后再去翻一翻，可能纪录片可能是更严谨的史学的这个文件相关的东西，可能你会发掘到更多信息，更多细节，有可能和我说的那些，我说的这些可能太泛，如果各位真的感兴趣，推荐大家这个往深了 挖掘一下。
就关于这个纪录片的话 ，BBC， 然后就是大英博物馆都曾经拍摄过，就是 BBC 拍的是庞贝的最后一日，
嗯，
然后大英博物馆是庞贝古城实况。
哦、
啊，对，这个、两个纪录片都值得一看。
哎，
对，
对，反正这期上的时候呢，资料片应该上了啊。至于游戏如何呢？到时候估计这个真正硬核的文明玩家会有自己的这个态度。
是是是，
我们这期就不聊太多有关这些的内容、
嗯、
啊。不过也是请大家，只要感兴趣，还是推荐大家试一试啊。包括文明的没有玩过文明的，或者是以前文明的玩家，
感受一下
都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嗯、
这个资料片以后文明到底文明六。给一种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吧。
嗯，
好，那我们这期就先聊到这儿。
好，
那我们这个下期再见。
哎，拜
拜
拜拜。